第十六章，罪。你活着是靠我的恩典而活，犯罪会带来后果，不是因为公义的律法，而是因为我的恩典。然后我又站在智慧的身边了，他有好一阵子不发一语，但我也不需要言辞，我需要的是让我的心灵把方才所见的完全吸收进来。我努力在探究的这份伟大志业，就是我们被赋予的使命，是敬拜父。对他而言，太阳像粒原子，银河星系犹如海沙，然而他却倾听我们的祷告，而且不断地看着我们乐在其中。但同时我肯定他也一定常常为我们忧伤。他的伟大超乎人的头脑所能理解，但我知道他也是全宇宙之中最有感情的一位，我们竟可以感动神。每一个人都能使他喜乐或痛苦。以前我在神学上也知道这点，但如今我从另一方面认识它的重要性，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了。我找不到任何方法可用言语把这点传达出去，但我知道我必须把握在地上所拥有的时间来敬拜它。这好像是个新的启示，我竟然真的可以带给神喜乐，我竟能为耶稣带来喜乐。主说这就是他走上十字架的原因，我已了解其中意义了。就算是短短几秒钟，只要能触摸到他的心，任何牺牲都会是值得的。我一刻都不想再浪费，因为我知道每一刻都可以用来敬拜他。还有一点很明显的就是，越是在大试炼与大黑暗中敬拜他，就越能感动他。这是我想要接受试炼，这是我想要接受试炼，好让我可以透过试炼来敬拜他。同时我也有如约伯般的感受，约伯说他从前风闻有神，直到他亲眼见到他，便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我像菲利一样跟着耶稣那么久了，却还不知道自己正透过他看见天父。我们的迟钝一定让天使觉得不可思议，然后智慧又开口说话了。要记得，就连我小子中至小的都有潜力可以感动天父的心，但是这点就是他们的价值远超过一切。我可以单单为这些小子中至小的一位再次走上十字架。我也感受到你们的痛苦，我知道你们所经历的试炼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受试炼。每一个灵魂的悲与乐我都感受得到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仍不断为每一个人代求。将来会有一个时候，所有人的眼泪都会被擦去，将来会有一个时候，只有喜乐，不再有痛苦。但在那之前，痛苦都是有其用处的。不要浪费你的试炼，最能使我们喜悦的敬拜和信心的表现都会出于你的试炼之中。你必须从自己心中看见我，也要从别人里面看见我。你必须在伟大的人和微小的人里面都看见我。我会在不同人里面领导你，正如我在你眼前的这些人里面向你显现一样。我会在不同的环境中领导你，而你一生中最高的目的就是认出我的同在，听见我的声音，并跟随我。我转身看智慧，但他已不在了。环顾四周，我可以感觉到他无所不在，却看不见他。于是我再回头看着那些站在我面前的见证人，他就在那里。虽然我看不见他，但他以一种极深刻的方式存在他们每一个人里面。那位改革家开口说话的时候，虽然是他本人的声音，但我听得出智慧就在里面，就好像他直接对我说话一样。他一直在我们里面，也在你里面，而在你必须回到当中的那些人里面也有他。他会不时地再次向你显现，但你必须知道，当你看不见他显现的样子时，要到他的居所去，也就是到他百姓中间，就比较能认出他来了。他是智慧，他知道如何何时透过谁向你说话，要看他透过谁向你说话，那人也是信息的一部分。要记得当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时所说的话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马太福音23章39节。除非你能在他所差派来到你面前的人中间看见他，否则你是看不见他的。要在你里面看见又听见他是很容易，我答道，但是在地上那些尚未得着 荣耀的人中间可就不容易了。在地上本来就是不容易的啊。安吉罗，参考《末日决战》第148页，回答：那些要与他一同作王掌权的人，他给他们的呼召就是寻求他，爱他又爱真理的人，就会竭力寻求他，胜过寻找地上最大的财宝或胜利。被他征服，最大的呼召就是完全被他征服。一个我不认识的声音对我说话，这是我理当知道的。他向前一步，然后告诉我他的名字。这人竟然也在圣徒之列，真太令我惊讶了。他曾是伟大的征服者，但我一直相信他所造成对基督之名的伤害，恐怕无人能及。我也是在临终之时才发现十字架的恩典。他说，你回去不是要为他征服什么，而是要被他征服。如果你把自己献给他，降服于他，他就会使用你奉他的名去征服。真正的征服是以那能释放人得自由的真理来捕获人心。被用来征服最多人的都是那些紧紧跟随他的人，他们也将成为最伟大的国王。在地上，这些人可以说不曾明白他们征服过什么，直到来天上，他们才会看见他们所成就的事。凡积财宝在地上的，即便是被视为属灵财富的，在这里几乎一无所有。你们在地上是无法衡量永恒的财宝的。保罗说，当我死的时候，我毕生所建立的一切看来都好像化归无有，我用尽一生所兴起的教会都落入叛教的光景中，甚至有几个我最好的朋友也弃我而去。我在地上最后的一段日子里自觉一事无成。没错，但是连我也把保罗视为我属灵的父亲。那位伟大的征服者接着说，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可说都将保罗视为属灵的父亲。即将经历末日大征战而得胜的人，几乎都是因着保罗忠于真理的立场。你还在地上的时候是无法正确衡量属灵果子的。要知道你是否真正成功，只有一种衡量方法，就是你能不能把主看得更清楚，能不能更认得他的声音，更爱你主内的弟兄姐妹。然后保罗再度开口说话。在我执行判决的几个月前，我确实觉得自己一事无成。然而在我执行判决的那天，我想到了斯提凡。多年前我亲眼目睹他的死亡，我忆起那天显现在他脸上的光，那荣光曾帮助我度过许多试炼。我一直觉得也许他是为我而死的，好让我可以看见真光。于是我知道，如果我像斯蒂凡一样的死，那么就算我其他方面一事无成，至少我可以肯定这一生没有白费。我心充满感恩，因为后来我果然为福音的缘故而死，即便在当时看来我的服事并无太大成就。恩典随着启示临到我，使我在地上最后的一段时间成了最美好的。那时我便了解，我已真诚地活出生命，天天致力向自我的欲望死，以侍奉福音。每一次我舍己，就有永恒的种子撒在天国。纵使我在短暂的领域中还看不见，但如今在这里，我可以看到这是全然真实的。别想借着地上可见的果子下判断，而是要做你必须去做的，因为如此才是正确的。不过虽然结果子很重要，但是你必须把认识主视为你的呼召。你若寻求他，就必寻见。他一直都与就近他的人相近，许多人想要他的同在，却不来亲近他。不要只是想要他，要寻求他，这也是你呼召的一部分，没有比这更高的旨意了。得胜在乎寻求，你想要多亲近他，就可以有多么亲近。得胜的生命端视你对他的渴慕而定。然后保罗举起手指着我说，神给了你很多，他必向你多取。就算你把许多托付给你的才干都埋藏起来，你还是可以比别人做更多的事，却未能忠于所托。绝对不要拿别人来衡量你自己，而是要不断努力向前，更多寻求他。纵有极大的荣耀显现于你，也绝不可脱下那斗篷。撒种与收割，没有穿那件斗篷， 你在这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低下头看着他所指的这件谦卑的斗篷，由于周围所见尽是无比荣光，更显得他非常单调。在他们面前的我竟是如此难看，真太令我震惊了。我掀开斗篷想看看底下的军装，现在它比以前更闪亮了。我越掀开它越光芒毕露，在我面前的那些人都因其光芒而黯然失色。然而闪亮的军装减轻了我的尴尬，于是我决定把斗篷完全脱掉，这样至少当我站在那么多充满荣光的人面前，比较不令人讨厌。周围一片寂静，我安静地站了好一阵子。由于我自己军装的光芒耀眼，使我看不见别的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。于是我呼唤智慧，但我现在又穿上了，可是仍然看不大清楚。我回答，心中非常恐慌。每一次你脱下谦卑的斗篷，就会对真光视而不见，得花上一段时间才能再度看见。尽管我渐渐又能看见那荣光，却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虽然我的意象又回来了，但却回复得非常非常慢，我的难过真是难以形容。保罗在哪里呢？我问，我知道他要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。你脱下斗篷的时候，刚才在这里的人便都离你而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脱下斗篷，他们就要离开呢？我只是因为外表不好看，而觉得难堪罢了，这样就令他们不高兴吗？不是，他们并没有生气，他们知道没有了那件斗篷，你就看不见，也听不见我了，所以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此刻的我简直伤心欲绝。主啊，我知道他们正准备告诉我非常重要的事，他们还会回来吗？你的确因为脱掉了斗篷而错失一项重要的启示，本来那项启示可以给你很多帮助的，但如果你学到教训，以后再也不会把斗篷脱掉，尤其是绝不出于你刚才所持的理由，那么你就学到另一项功课了。主啊，我想我已经学到那项功课了，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难过的一次。现在他们可以回来跟我分享了吗？我祈求道。一切真理与智慧都是从我而来的。我之所以透过人说话，是因为那些人也是我信息的一部分。只要你常保谦卑，继续穿着那件斗篷，我便能在荣耀里对你说话。每当你把斗篷脱下来，在属灵上就会变成又盲又聋。只要你呼求我，我必对你说话，但是我必须改变对你说话的方式了。我这么做并非为了惩罚你，而是要帮助你更快恢复意象。我会把原本要透过这些见证人对你传的信息赐给你，但是现在我必须借由你的仇敌来给你了，他会随着试炼而来，你得屈身到非常卑微的地步才能领受。你若需要尽速恢复意象，这是唯一的方法，因为你必须能够看见那降临的事才行。破碎，我心中忧伤的难以自持，我知道原本我可以用如此荣耀的方式领受的，如今却要透过大试炼才会临到我。但更糟的是，几分钟前我还看得到的极大荣光，现在竟变得暗淡模糊了。主啊，很对不起，我做了那样的事，现在我知道错了，这件错误所带来的痛苦叫我难以承受。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我得着赦免，重拾意象呢？仅仅一刻的骄傲就带来这么糟糕的后果，似乎不大对吧？我恳求道。你已经得着赦免了，你并未因此受到任何惩罚，我已为这项罪及一切罪付上了代价。你活着是靠我的恩典而活，犯罪会带来后果，不是因为公义的律法，而是因为我的恩典。你种什么就必须收什么，否则我没办法把权柄托付给你。当初撒旦在自我中心与骄傲中跨出第一步后，有许许多多我曾托付在他权柄之下的天使也都跟了他走。亚当堕落后，更有无数人因而受害。我把权柄托付给谁，随之而来的是责任。没有责任，就没有真正的权柄。有责任，并不代表万一你误入歧途，其他人也会跟着受害。 但犯错必带来后果。你所领受的权柄越大，你的行为所能带给别人的帮助或伤害也越大。若要挪走行为所带来的后果，就等于是挪走权柄。你是新造的人之一，比那起初受造的高出许多。凡蒙召与我一同作王的，也领受最大的责任。他们蒙召的地位比撒旦更高。撒旦曾是个大天使，但不是儿子。你们是蒙召与我同作后嗣的。你们的整个生命，无论试炼或启示，都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教导你权柄背后的责任。在每一项你必须学习的功课上，都有一条异路，或是一条比较困难的路。你可以谦卑自己，跌在磐石上而破碎，或是磐石要掉在你身上，把你压得粉碎。无论哪一条路，最后的结果都是破碎，也就是谦卑，导致第一次从恩典中堕落的是骄傲，后人的堕落也几乎都是因骄傲而起的。骄傲必导致哀哭、黑暗、痛苦。为了你的缘故，也为了你蒙召去服侍的那些人，他们是在你的权柄底下，所以我不会在对你的管教上有所妥协。你必须学习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亚多尼亚夸口说他父亲大卫王未曾管教他，所罗门抱怨说无论他做什么都逃不出父亲的管教。尽管所罗门认为他所受的待遇不公平，但大卫并没有不公平。他知道所罗门是蒙召作王的，凡领受最多管教的，都是蒙召要行在更大的权柄之中的。由于你离开了谦卑之地，而且开始在骄傲中行事，所以就看不见了。谦卑的人是不会觉得难堪的。你若开始觉得难堪，是因为你开始出于骄傲而行事了。就让难堪或尴尬作为你已离开智慧的一项警讯吧。绝对不要让难堪或尴尬控制了你的言行，一旦你被控制了，就会跌得更深。要学习紧紧把握每一次谦卑的机会，要知道，唯有谦卑，我才能把更多权柄托付给你。不要夸自己的刚强，要夸自己的软弱。如果你愿更多公开谈论你的失败，以帮助他人，我就能更公开地展现你的得胜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马太福音23章12节。我知道他所说的都是真理，我也曾多次传讲同样的信息。我想到保罗警告提摩太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觉得我比那些听我讲道的人更需要这信息。现在使我自觉可耻的，正是那闪亮的军装而非谦卑的斗篷。我把斗篷抓得更紧了。这么做的时候，我的眼睛便明亮了起来，意象也大为清晰，不过还是跟以前差很多。我转身看那门，很怕要从那扇门回去，至少我得等意象恢复的差不多以后才能回去。智慧说，你现在必须走了。门那头是什么呢？我问。他回答，你的终极目标。我知道我非走不可了。因为我晓得那里头很暗，既失去了原有的意象，就不能再度进入那门了。我的心还是非常难过，我将暂时比以前更多仰仗别人了。我心中这么想着，但我下定决心要依靠主，而非依靠自己的意象。此时我的双眼随即又明亮了一些，我马上就想回过头，再次看审判大厅，是否跟以前一样明亮。但是我又决定不要那么做，我决定最好不要现在就回头看。然后智慧便在我身边显现，它几乎跟以前一样明亮耀眼，我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大光，所以现在我又可以看着它了。虽然它什么也没说，但单单望着它就使我大受鼓舞了。尽管如此，懊悔的心情仍挥之不去，因为我本来可以从如云彩般的见证人身上领受信息的，现在却没有了。如果懊悔能化为决心的话，试炼就会容易的多了。如此，当你的仇敌显现高过于你时，你就会有更大的权柄胜过他了。转身望着门，我好惊讶，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。甚至有那么一下子，我竟以为是站在不同的门前，而且它似乎越来越美丽，甚至比在这领域中的其他任何门还美。 门上有高贵的标志，是用极其美丽的笔法写的，而且全都是用金和银制作的，还有我认不出名字的美丽珠宝，一切都美得让我难以移开目光，全部都是活生生的，我这才明白整扇门都是有生命的。盯着那门看的时候，智慧把手搭在我肩上，这是进入我家的门。经他这么一说，我立刻了解，现在所感受的这股吸引力就跟看着他时一样，这就是他了。这么美的门，以前看起来怎么会那么平凡而毫无引人之处呢？我深思着，主回答了我未说出口的问题，除非你在我的百姓中看到我，否则你是看不见我的家的。方才你未脱下斗篷之前，正要开始能真正透过我的百姓听见我说话，那时你的眼睛刚被打开，快要可以看见我家的原貌，在那里头还有更多荣耀，远超过你现在所见的。这是门，但不是仅止于此而已，还有更多。回到你自己的时间领域中以后，你必须寻求在我的百姓中看到我，这也是你必须引导我百姓去做的事。你必须为之征战并协助建造的，这就是我的家。智慧的手仍搭在我肩上，我朝门走过去，门未开启，但我就这么直接穿了过去。我相信没有任何人类的言语可以形容穿门而过的感觉。在一瞬间，我见到了所有世代的荣耀，我看到了地和诸天同归于一，我看到数不清的天使和比天使更荣耀的无数百姓，这些全都在他的家中侍奉。现在我认识我的呼召了，尽管我已经历了那么多，但我知道，我的追寻才刚刚开始。